请诸位大德翻开《佛学入门》第35《佛法传入中国》那是185页吧188因为我这个是旧版的188页35《佛法传入中国》这也是属于佛教的演化的一部分佛教的演化以及传入中国的这一部分。上个星期我们把佛法在印度的演化介绍完了，我们大概述说一下佛灭度以后这个由大迦叶尊者来领导这个僧团大迦叶传阿难将一直传了五位这个老师这我们叫五师相传法乳一位，这个时间大概100多年，这100多年的期间呢都能够保持佛陀住世的时候那时候的道风，所以这个100多年我们称之为原始佛教。但大家知道佛陀住世的时候很重视戒律的，所以第一个500年都是戒律成就的，但是经过五师相传以后大家又觉得尤其是大众部的这个修行修这个比丘，他们又觉得这个戒律太严了，所以他们有的就对戒律比较松散，因此有这个十四规法僧这是10条不合于戒律的一种争论。那虽然在第二次结集大家还维持原来的戒律但是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这个上座部跟大众部的分裂了。那分裂以后这上座部又由于见地的不一样对法义的解释不一样，上座部又分成了10个部派，那大众部分成了8个，一共就18个，加上原有的上座部跟大众部就成了20部了所以从这个佛入灭100多年以后就逐渐演化成部派佛教了这部派佛教的时间大概有400年那这400年后也就是部派佛教的后期开始有了大圣经典的出现有了大圣经典的出现了，最早的是般若一系的经典，那继般若一系以后宝积华严法华维摩及净土经典也都先后的出现了，而在西元3到4世纪间以龙树菩萨创立的中观学派也成为空中为大乘佛教的主流了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部派佛教400年在部派佛教历史大概约400年，在部派佛教的后期所以才有了这大圣经典的出现，慢慢才转入了大圣佛教。那大圣佛教应顺长老把它分成3个系，一个叫性空为名，一个叫虚妄为事，另外一个就是真常为心那龙树菩萨创立的中观学派这个约等于这个是属于空中，约属于性空为名这一系，这三大圣的3大系。那一直到中期大圣约当西元5至6世纪间这个时候涅盘经圣曼经菩萨藏解深密经等又先后的出现了，而这个时候以无着世亲菩萨的 且神学派，我们也称为有宗啊，也是后来发展成唯识宗啊，相宗唯识宗的这一切行派，称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了。那这个一切行派，这个约等于啊，这个印顺长老所讲的虚妄唯识，唯识。所以那时候印度的大乘佛法两个主流，一个就是中观学，也就是空中，一个就是这个一切行派啊，这个又称为有宗，以这个为主流。那事实上在真常唯心系在印度并没有啊把它发扬光大，反而到了我们中国以后，这真常唯心系像法华华严啊、禅宗，这个都是属于真常唯心系的啊，像这个楞严经啊，这个大波涅盘啊，这个都是属于真常唯心，反而到我们中国以后才把它发扬光大的。那到了晚期大乘呢，在西元七到十世纪啊，就是密教经典的出现了啊。密宗一直盛行到西元十一世纪末期啊，那个时候印度内有婆罗门教的复兴啊，以及回教的入侵啊，回教的入侵，因为佛教大部分都是啊集中在那烂陀寺在那里用功啊，真正的佛教的修行者都在集中在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所以说一个佛教的重镇，一个重点，几万的出家人，所以回教一入侵啊，就直接把那烂陀寺消灭掉了，在印度佛教也就衰亡了啊，一直到现在才又开始复兴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在西元十一世纪的末期啊，印度佛教也就衰亡了。在这一段，上个星期讲这一段期间，墨学啊，有一个小部分是用词不当，我在这里做个更正，用词不当，因为我讲在部派佛教结束以后，有了大乘经典的出现啊，这会给人家误解，好像一个阶段结束再换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啊，它是不断的演化的，所以只能说部派佛教在四百年末期啊后期阶段的时候，大乘佛教的经典啊，大乘经典出现了，然后逐渐有了啊这个大乘佛法的兴起啊，在印度是以中观学派跟一切行派为主，那时候也有大乘经典，有如来藏的，也就是我们的真常唯心系的啊，像法华，像华严啊，像涅槃啊，这都是属于大乘唯心系啊，这个真常唯心的，那是真常唯心系在印度并没有发展啊，并没有发扬光大，在我们中国才把它发扬光大的哈、啊、所以我做一个用词的修正，是在部派佛教的后期，不是结束啊，它是不断的演化的啊，而不是阶段结束换阶段，就会给人家这样的错觉。我在这里做一个这样的更正啊。那印度佛教的演化，大家都已经啊有个概念了。我们接下来介绍从佛法怎么进到我们中国的啊，怎么传到我们中国来啊。我们请看内文。188页啊，佛法传入中国，据史书所载，系始自后汉。其实后汉以前，中国已有佛法。列子曾引述孔子语：“秋闻西方有圣人耶？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夫民无能民耶？可知孔子已知有佛啊，佛法传入中国。我们一般都是讲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啊，但其实啊，这个各说纷纭。但是在历史上统一的说法是指在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的。所以据史书所记载啊，是从后汉啊，这是指后汉，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其实在后汉以前中国已经有佛法了，后汉以前啊，这是列子曾引述孔子的话啊，这列子是个书名，一共有八卷，他引述孔子的话，他说秋闻西方有圣人耶啊，秋是指孔子啊，他听到了这件事情啊，他有这么一个消息啊，知道西方有圣人，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品德啊，以及至高无上的智慧，所以圣人可以说品德跟智慧达到登峰造极，最极圆满，就成为圣人。那这个品德跟智慧最圆满呢，那不是学的，是你心性的东西。你只要把你啊，你的执着无法二执，你这些烦恼习气把它除得干干净净，恢复它不受有无两边所染的清净心，它性德就流露出来了。性德是道德最圆满的，世间所有的道德绝不超过我们的性德范围以内，所以所有菩萨的圣号都是我们性修性德的名称啊，这是指修德。修德修什么？修我们的性德嘛，借修德显性德。所有诸佛菩萨的名号，诸佛的名号啊，佛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这个佛的名号就是指我们性德。所以你看无量无边的佛的名号，那都是我们的性德，所以我们性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是我们的自信啊，是最圆满的智慧，并不是啊，最圆满的道德，不是我要去学道德，你只要把内心的染污染浊去掉就可以，但要去掉它一定要借修德显性德，这个修德所修的六度就是了，借着四六度达到理六路，理六度三轮体空啊，破故根本无明，就入了称性六度十度了。称性叫什么？叫随着你的真心，唯心所以而不逾矩。所以孔老夫子他七十岁做到了，七十岁他就说啊，我七十唯心所以而不逾矩啊，那就是我们性德。那你性德开显了，他智慧最圆满，为什么？他圆照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我们科学家没办法发现的，在性德里面，啊，如观所中的阎摩罗国，清清楚楚。所以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他就说世间这宇宙有无量无边的星球，啊。他的星球有像莲花形的，有像什么什么腰骨形的哈，啊，腰骨形就是前面两头大大的，中间瘦瘦的，有什么形的什么形的，各种形状都有。我们总以为应该地球是应该这个星球是圆的嘛，宇宙爆炸啊，应该是都是圆球才对嘛，啊，因为它有向心力嘛，啊，它应该是会圆的。结果现在科学家把这个外太空的一些星球的图片，真的啊，摄影记录下来，真的有像那个骨头的，有圆的，有长方形的，什么形状都有，千奇百怪。在佛寺的时候就讲这宇宙浩瀚无边，现在真的看到了。那天我看那报道啊，有一个星球啊，它的那个光度啊比太阳还强1000倍啊，比1000倍啊，它的质量是恒星会发光里面的最大的，也只是目前科学能够找出来的啊。它表面的温度有摄氏6万度，比太阳还要高。你知道距离地球有多少多远？你知道吗？62万光年，哇！你看，62万。光的四度不是走62年了， 走62万光年，你看这宇宙有多大。所以在经典里面一讲的，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尘，那个微尘很小啊，这样微尘的累积的数目的星球，过这样的红河沙的星球，你看这个浩瀚的宇宙有多大。佛那时候就看到了，佛住宿的就知道这啊，在住宿中的眼睛就看到水里面有八万，一杯水里面有八万的众生，我们现在显微镜还很多细菌还看不出来的。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正见自性的人，他真的达到智慧的最高最高点，智慧的最高峰，登峰造极。所以啊，这个圣人是指智慧第一，道德第一，但这都不是学来的啊！你所修学的只是把你的障碍去掉，把你的烦恼去掉啊。唯识中讲我法二字，我们信宗里面讲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惑，把它除了，明心见性，它是聚恒沙妙德，它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啊，秋闻西方有圣人，佛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不治而不乱，他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比如说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他做什么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都是自己圆满，只有率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率性顺着你的性。所以他不治而不乱，他不需要约束自己怎么样，但是他行为绝对重规重矩的，他不言而自信，他不需要言说，只要你看到他，你自己就相信他了。所以那大威德啊，你在他的旁边，你自然就会把你的那种浮躁的心浮下来，你自然就会相信他，自然就会服从他，这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看看佛陀那时候修苦行，修得很瘦，后来呢他觉得这不是办法啊，他就到啊泥莲禅河洗个澡，接受木牛尼的乳糜。那五比丘看，哎，这个太子已经退心了，他们远离他而去啊，自己跑到鹿野苑去修行去，修苦行去了。那时候佛陀看起来不怎么庄严，为什么瘦瘦的？结果呢？你看，佛陀夜睹明心，见性成佛以后，因为他们五比丘他们在想的，啊，想的，那佛陀，他大概是要来带我们回去吧？我们带了五个人，不要理他，我们都不要理他，他来了我们不要理他。结果他们远远一看到佛陀的相貌，怎么突然变成32相80种随性好，个个用爬了到佛陀面前顶礼佛陀，自然信服佛陀。可能一开始他们32法轮，他们五比丘都证阿罗汉果。所以啊，你的境界入心，你相貌马上跟着转。很多人学习佛法很可惜，他看了32部经典，但没有入心，懂很多教理，懂很多，只是在喉咙上面没有入心，只是在知见里面，在口头上面。所以他啊，心性是尖酸刻薄，他也是尖酸刻薄的样子，讲出来都是佛法，好像很深，道理很玄，但是他心还是没有入心，他的样子还是他的老样子。你只要一入心，他就不一样的，相随心转，境界就随着心转。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真的要入心。所以我那时候啊，我跟几个朋友在说，我们说这人生是一场梦啊，都是空啊，带不走啊，什么都带不走啊。啊，我相信王永庆先生也这么讲，郭台铭先生也这么讲，我也这么讲，他也这么讲，老禅师也这么讲，佛陀也这么讲。 但是有的人讲的嘴巴讲出来的，他是他的深度在这里，对不对？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有的人是肺腑之言，他心里吐出来的话，你知道，心里吐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真的要把佛经的道理入你的心，那叫消归自性。你整个身心跟着转变，不是你学问懂多少，不是你知道多深奥的佛法哲学，那是没有用的。你绝对不能转你的心，没有办法转你的心，就不能转你的相，不能转你的相，你就不能降服别人了。佛陀你看他阅读明心，真正入心，明心见性，马上转三摄相。那五比丘自自然然服服帖帖接受佛陀教化。所以只要接近佛陀的人，跟着佛陀学的，都成就啊，通通成就，最少都证悉陀王国啊。悉陀王国易入圣有，七番生死绝对可以成就阿罗汉，出三界了生死啊。所以有人发愿他不需要修很大的福报，不希望将来升天了、转轮圣王了，他不做这个，他希望能够将来与佛同世啊，能够追随佛陀学习啊，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啊，不言而自信，他不需要讲话，你在他旁边，他的德行就把你辅助了，你在他的旁边心里就很沉，你自然就规规矩矩，你只要心很沉啊，很稳，你的行为也就跟着转变了。所以不言而自信，大家自然幸福。不化而自行啊，你跟在他旁边，他不需要天天给你盯啊盯啊盯啊，你自自然然啊，你的行为就能够重归重极啊，如理如法。你看像我们基金会办儿童佛学营啊，那儿童佛学营那些老师啊，离开了大殿回到宿舍房间里面，哇，很调皮。因为现在儿童啊，你看初一小六小五，你看这是最活泼最调皮的时候啊，啊，很难带哦。所以那些小老师都带得很累，但是一到佛堂老师说什么大家都很乖，我又是师父一讲大家都很听啊，没有一个人敢反抗，真的是不看生面看佛面的。因为上面有三尊佛这么大，这么你看看那个园区那三尊佛好高好大，正小朋友小朋友乖乖，大家都面的三宝佛，大家都乖乖的，自然就能降福力啊，自然就是那福德就现前了。所以不化而自行啊，你自己就会规规矩矩的，荡荡夫民无啊，能泯灭啊，这是什么？他的德性，他的智慧，他的修养，真的是高深莫测啊！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境界啊，说不出来啊！真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我们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到他那里都是乖乖的？真的是磁场不一样。你到那个真有修行人到他旁边，你心都浮下来了，磁场不同啊！我们用现在的人就知道这磁场不同，古代哪知道有什么磁场不一样。那一天呢、郑圣阳老师到啊，他从台中来台北办事到办公室，他说到道场里面的磁场就是不一样，哇，一进去就不一样。啊，这个磁场，我说磁场并不难啊，你微波炉一开旁边也有磁场啊，他在那里啊，对不对？我们还很怕他，哎呦，那微波炉的磁场不行啊，对不对？你看那种磁场就我们就很恐怖，对不对？那寺院里面的磁场不一样，你到那里心就安定下来。所以你看在寺院里面，在佛像面前啊，尤其大家都会去用功了、那个地方，你在那里静坐绝对跟在家里不一样的啊。所以民奴这个能泯焉，可知孔子已知有佛了啊！孔子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佛了。据诸事行经录载，秦王四年， 西域沙门、四立房等18人，使鸡啊，这个字读着鸡，使鸡佛经来华，王怪其状，卜之欲，悬放逐于国外，可知啊，死房未称帝前，有沙门及佛经到达秦国啊。那这个朱士行，他是一位出家人。他是生在203年啊，然后原籍在282年，在西元呢，西元203，末在西元282年原籍。他是三国时候的魏朝的出家人啊，你看三国那么早，他是魏朝的出家人，是我国最早往西域求法的出家人，最早啊，读书人。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出家人，那我国最早的出家人呢，他是湖南这个徐州东北人啊，徐州的东北这个地方的人啊。那朱士行啊，他是出家人嘛，所以他是以弘法为己任，所以致力于经典的研究，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讲经说法。那他最早啊，朱士行经上记载的，在秦王四年的时候，这秦始皇啊，四年的时候，西域沙门啊，这也是西域来的这出家人呢 啊，沙门我们通指出家修行的啊，但是这里当然是指佛法了，因为我们讲的是佛法传入中国嘛。但是在印度，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叫沙门，在家修行都叫婆罗门。那沙门，哈、啊。啊，这个意思大家啊都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嘛，沙门。这个西域的沙门四立房，这是这个出家人的名字啊，叫四立房，等18人，一共有18个人，他们使鸡佛经来台，鸡这个意思是把东西送给别人，就叫做鸡。你看他们就带了佛经来送给我们中国，送到我们中国来啊！你看古时的佛经呢，是用人写的，用抄的，他抄了以后呢送给人家。你看现在印经认送，所以你送经书跟法师是一样的，法师法布施啊，所以要送给啊，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要传佛法来到我们中国了。王怪其状啊，卜之欲，那秦王看他这个样子很奇怪，跟中国人穿着都不一样啊，所以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啊。但是他也觉得，这个人说不定有特异功能，对不对？可能对他不利，也赶快把他放了，有点心里怕怕的，毛毛的，我们讲的毛毛的，所以他赶快把他什么逐以国外，像我们现在讲叫做驱逐出境，没有为难他，你赶快回去啊，驱逐出境啊。可知道啊？始皇未称帝前，有沙门及佛经到达秦国了。你看，秦始皇还没有统一中国以前呢，就已经有这个出家人跟佛经来到我们秦国了，到我们中国了。那魏师四老志在有，前汉武帝寿终，后期病，后昆邪王所获金人，常葬于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寺，焚香礼拜。可是汉武帝时，佛像已到中国，上述数十只能算是佛教到达中国的兆端，并没有正式的弘传啊。那魏师四老志啊，魏师一共有114卷啊，他是北齐魏收传的啊，他是在四库提要里面呢，史部正史类，那收在这里面啊，正史类的。那上面有记载的，在前汉武帝寿终啊，这个寿是指巡狩啊，也就是古时候天子啊巡查诸侯所守的地方啊，诸侯所驻守的地方，天子出去巡视。叫做巡狩啊， 啊，这兽就是指寻兽啊。那说后期病后昆邪王所献的金人啊，后期病是汉朝的名将，汉武帝的名将啊，他后的昆邪王是匈奴的啊一个王啊，这匈奴王叫昆邪王啊，他所因为他战败了嘛，他就献了个金人啊来呈现给这个霍去病啊，那这个金人长丈羽很高啊啊，那霍去病就把这一尊金人来呈现给这汉武帝，那汉武帝以为啊是为大神，其实就是佛像，因为佛像是金色身嘛，所以佛像真正的像好光明嘛，身金色嘛，所以是金色身，所以他所献的金人有一丈多高啊。那汉武帝以为这是什么神，什么大神，他不知道是佛像，所以他就把它立在，把它供在甘泉宫还乡礼拜啊。这也很奇妙呢，在中国古代供神都是用牛羊的，拜神这种牛羊在祭祀的，但是呢汉武帝就自然他只是供，只是烧香礼拜而已，只有燃香礼拜，他都没有用这个牛羊为祭品，自然的佛教慈悲就是这样，他的感应就让汉武帝燃香供佛，那个香是戒定真香，所以我们燃香是表示我们的戒定，戒定真香，燃香供佛啊。这可是汉武帝的时候，佛像已经到中国了，上述的术士只能算是佛教到达中国的灶端而已，并没有正式的红传，已经有这样的征兆，但还没有真实的啊展开佛法的红传呢。那一直到啊，我们请继续看内文，一直到东汉永平七年啊，那明帝啊，叫汉明帝啊，孟津人飞行殿庭，顶有圆光，